没有，因为你回来大家高兴。
今天是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第十章的第869节哈。那他这里这个课程第一句话是说呢，所有生命生物性的有机体哈，有生命的东西呢哈，都知道，身体的肉体的生命是依赖着意识跟形体的一个不断经常转换，也就是说，有时候你有肉体啊，有时候你没有肉体，啊，你没有肉体呢，你就变成意识体啊，意识体可以立刻回来再投胎成肉体，那有没有像有点像旋转门呢？转出去，转出去就可以转进来，转进来又可以转出去，这样子，好，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哈。我们因为今天谈了很多有关于身体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身体呢，它是不断的在交换，跟外界的东西交换。比如说你吃食物啊，食物吃进来，那食物吃进来的话，你当然是要能够消化嘛，然后吸收嘛，然后吸收以后，会长大。那当然，有的时候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消瘦，所以有四种基本的驱策力。我们不管什么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花草树木动物植物，反正你吃进到你肚子里面，它就自动会自己处理，会吸收，会消化，会长大，会消瘦，这是四种。好，那在灵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既有这四种的功能，也就是说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你都可以自己处理。好，然后呢，你可以把任何吃进的东西呢，你能够融入为自己，然后呢，你有时候你会超越自己，你的力量很强的，那有时候你也会缩减自己，就像我说长大，瘦肉，或者是说消化跟吸收。好，那消化就有一点，就像我们的在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每个人的心灵呢，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哈，这样讲，黑暗不管都黑。黎明一定在盼望，对吗？今天你现在是12点钟，是midnight， 可是你知道再过几个钟头天就亮了。好，今天你不管多痛苦，你今天的痛苦不管多少，你的承受的这个压力不管有多大，你知道再过一阵子这些痛苦都会不见，快乐会等你。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变成在我想提一下，像我们这礼拜五在上个人实相本质这一堂课的时候呢，赛斯有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你以为的自己，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自己，我们叫自我。好，可是自我呢，它是意识层面里头最表面的一层，也就是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它是最表面的一层，你的自我是最表面的一层，但是它仍然是你的我的一部分。好，仍然是我的一部分。那你的自我的背后呢，比如说我的自我的背后，它其实是有我们的潜意识，那潜意识的背后有我们的无意识，那无意识这往后头来讲的话，它就是一切万有。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生命体呢，它事实上是仰卧在有更高能量的这个觉性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存是躺在上帝的怀抱里面，这是比较用宗教的术语来说了。好，世界上所有有生命的生灵都依偎在巨大的智能的怀里面。那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你的困难或所有的一切的话，好，那你后面抱着你的你仰卧的那个更大能量，他知不知道？知道吗？那既然知道，那你担心什么呢？那其实刚才有提到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要爱自己。好，那其实要爱自己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各位不要以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我就不见得会爱自己，我可能会尽量的去想去帮助别人，想服务别人，或者是想给什么东西。可是呢，好像爱那件事情不是说人家该给我的。可是我有没有需要？我当然非常需要啊！我希望别人爱我，我希望别人疼我，我希望别人关心我，我也希望一样的。所以有很多 男生呢，到年纪大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心肌梗塞这个现象。如果你去观察这心肌梗塞的人的话，大部分这个人呢，他只会给予，都是我给你们的，都是我替你们做的，但是他不知道去从别人身上得到他所要的爱。那我想 Stacy 应该是比较典型是这样的人，好，就是说他可能会服务很多人，然后本身看起来蛮快乐的，那虚荣看起来蛮好的，好，那各方面看起来都蛮亮丽的，可是有一个东西他不敢，他也许一直藏着，就是说我觉得我好像爱人的事，爱这件事情是给人的，而不是去从人家的身上拿回来的。好，可是其实这里头我们在谈那个心理流程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东西，当你不敢去取得爱的时候，那么其实你有一个很深的东西是藏在你心里面，那个东西叫做你自我的没有价值感，也就是说你觉得你不配去要这个爱。那你只为什么？那你一直想给别人的，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从服务别人当中你发现自己是有价值的，希望我给别人爱，希望我能够服务别人，希望我做一个好人，我是个好媳妇，我是个好先生，我是个好妈妈，我是个好职员。但是这些东西呢，它其实背后里面它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自我的没有价值感。
不是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吗？
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没有错，但是其实耕耘的时候你也要肥料，要阳光，要水啊，不是吧？也就是你随时要保持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健康饱足的状态，情绪是个平稳的状态，然后自己的焦点随时跟你的内在，也就是说你的 外表意识跟内在意识能够互相结合。好，然后再来要不断有行动，是没有错，不断有行动。可是在不断有行动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随时要调理自己的，自己的身体要调理，自己的情绪还是要调理。好，那比如说像对我来讲，哎，可能好刚刚讲说，哎，主任或怎么样的，可是说真的，有时候我也有时候跟大家是一样的，希望说，哎，别人来关心我，哦，别人知道哈，就是表示一些关怀关心一下，因为我毕竟是人嘛。所以刚刚那个Bonnie 讲得很好，他说除了我是妈妈以外，我还是其他角色，我是个人啊，我不是妈妈而已啊，我可能是一个很爱玩的孩子，我也可能有其他的面向，我也可能希望你们来关心我，哈。当我吻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吻我。当我关心别人的时候，同时我也好像是希望别人来关心我，一样的意思啦。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都不敢要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可是你要知道，当你一直在给的时候，你没有在没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身体的部分，它会比较匮乏，情绪会比较低落。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焦点会比较会丧失。我刚刚讲过了，我们的身体是经过，吃东西进来、吸收、消化，然后成长、消瘦。为什么有成长有消瘦？因为当你能量或者是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会消瘦的。好，我最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大概瘦了8磅，但我这个跟情绪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太胖了。那所以意思是说，你的意念，
看
你
看你看你的说，
哎，我自己我觉得说我裤子不能穿了，那么多裤子，然后现在已经最高，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胖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要瘦下来，我想瘦下来，我给我自己一个指令是这样子，然后就不知怎么的。有了，我最近有稍微没有吃那么多了，因为我觉得说吃够就好了，一些观念也改，但是不是纯粹为了这个减肥的原因啦。好像我到那个越南粉，我还是叫最大碗的，照全部吃完了，所以不完全是那个原因，可是照样瘦。好，所以变成有的时候呢，我们这样讲，其实这一章里头，它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新观念。首先一个新观念就是说，其实你在乎的你的身体，或者你在乎的现在的这个现象，它都有盼望的，因为它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而且没有办法留下来。好，刚我讲过了，也许你会觉得现在是黑暗的，可是黎明是在等待着你。好，那所以变成就是说，你现在也许在某些事情你是困扰的，而且相当的困扰，可是那个事情解决的 这个那一天呢，他其实在等着你吗？不然你走了那一天，那也一定解决了吗？是吗？对不对？好，所以在那个肯威尔伯他的书上嘛，他就提他说其实人有四个七策力了哈。第一个七策力就是自理的能力，他有自己处理自己的内在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第二呢，有共融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你需要别人的知识或你需要别人的那个的话，它其实是有共融。共融能力就是你吃进的东西都可以消化了，你接触的事情呢，你都可以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你有自我超越的能力跟你有自我缩减的能力。那为什么有这种四种能力呢？因为我们是跟本体是包括在一起的。好，所以变成在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自我只不过是最表层的那一个部分，最表层的那个部分，那其实我们里面我们还有我们的内在。所以变成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里提到说所有生物性的有机体都知道，不是我们而已哦，所有的都知道哦，包括这样讲，有的动物呢它活很短的时间，对吗？比如说狗的话才活12年嘛。好，那有些动物是更短，可能只有一天或者几个小时。那我们的身体细胞呢，其实每天都在新陈代谢，所以我们的身体细胞如果没有新陈代谢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存活，对吗？假如你的细胞都没有办法新陈代谢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好，所以我刚开玩笑嘛，就是说生命是从交换而来的。好，如果你只吃进去东西排斥不出来，你死定了嘛。好，你不吃东西但是只会排，那也死定了嘛。好，或者是你不排也死定了嘛，那不吃不排也死定了嘛。所以一种状况能够存活，就是让它不断交换。那假如说我今天从你的皮肤上拉一层皮下来，你会痛到不行，对吗？可是你每天洗澡的时候，那些 你的皮肤不是一层一层被洗下来吗？可是那是没有关系的，一点都不痛，
因为他已经死了嘛。
啊，是吗？我知道，但是他之前在没死之前，他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对吗？
他自己死就不疼啊。
对，所以那个
杀他就疼啊。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保护作用嘛，也就是说你的细胞、你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它在保护你，不让你受伤嘛，对不对？你看我讲的这个意思，只是让你去醒思而已。同样是你原来现在我现在的这个皮肤跟身体，好，那如果这一层细胞我现在用想要把它拿下来，那我可能痛到要死掉了，因为它剥皮嘛。好，可是呢三个月后我外面的这一层皮肤肯定是不在的，因为它在每天我洗澡的时候它就变鲜污垢了，它变鲜被我洗掉了，对吗？所以痛或不痛，其实这是赛斯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首先身体这个部分它是意识转换的，像旋转变转换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所有你的身体的病或者你的问题，不管是发生什么事件啊，或者身体有什么病状啊，它其实是邀请来的。那所有的邀请来的东西，不管是病或者是事件呢，它都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它对你来讲的话都有增加你意识上转化的能力。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那痛的感觉呢，我对啊，我们大家很怕死，可是除了怕死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怕痛。如果根本死都不痛，很多人都可能死光了嘛。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啊，我也不想活得没有自尊啊，我死了算了嘛。可是死会很痛，所以因为死会很痛，所以很多人没死，对吗？好，你可能很怕痛，可是真正来讲的话，痛是你的信念产生的，也就是痛这个东西呢，它基本上是信念产生的。如果你没有那种有某些部分的信念你调整之后，好，也就是说刚才 Stacy 有提到说，它真正恐慌的部分其实是在于现在东西你都不能拥有了，然后这个状况就是你完全无法控制。那这种失去的那种恐慌可能是痛的抓紧痛的一个来源之一啦。然后结论说人生是苦，那 生命本来是痛的。那这种观念呢，其实它在里头，我们这样讲，其实我们的感觉是从意识产生，这个一定没有问题吧？
但是它是完全没有痛的，这痛。
对，我是讲痛也是从那边产生的。好，那他现在的恐慌，这样讲就是说，我个人是觉得我倒是比较带着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情了哈。一般来讲的话哈，当一个人学习到一个程度，在一个意识要突然要转化的那个门槛上的话，大部分都有非常大的恐惧，大部分都有那种很强的那种存在的焦虑，存在的恐惧。那你问他在恐惧什么，他可能说不出来。可是这样讲好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恐惧，只是我们连感觉都没有感觉到，因为他在底层。好，你这个孤立的底层呢，一般人是没有觉得。你问一个随便路上的人，你说：“哎，你有没有在怕什么啊？恐惧什么？”没有啊，我们就很好啊，我也没生病啊，我什么都没过好啊，我没有什么恐惧。但是如果他静下心来。好，如果他安静的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然后其实有很多的恐惧，他会不断进来。好，所以你看，一碰到恐惧，并不是一定不好，而是说碰到恐惧当中，我们可能会思索一个问题，就是说生命是不是应该真的可以交托？也就是说，这样讲，如果你是仰卧在一个更高的一个意识的这个怀抱里头的话，那么造成你这个人格的，好，根据。个人实相本质的说法是说，你取你要的才能，你取你要的身材，你取你要的家庭，你取你要的人生故事，所以你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按照你原来的那一份所取的东西走下去，基本上那应该是最快乐的，而且力气也会最大的啊。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会按照别人的另外一个标准来走嘛。所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那一把刀是什么？那一把刀是自己责备自己的刀子啦，而且常常是人家丢在那边，是有想伤你的心，可是他只能丢在那边。真正拿起那一把刀插自己的伤口的、胸口的、心口的，是你自己吧。好，人家骂你一句话，人家批评你一句话，他讲他的，你可以完全不回应，可是那个感受的启动在谁？在你自己嘛。好，所以你这个小气鬼，小气鬼，小气也没有什么不好，小气就是很会保护自己的人嘛。可是你先把那只刀子拿来往自己心头一插，他说我小气鬼，他说我是亲，我是亲中国人，我是亲的，那亲就亲嘛，亲楚不是很好吗？那再说如果是清朝人也蛮不错的啊，那就是再说我们也不是清朝人，你干嘛人家说你亲你就这么痛苦的半死，对不对？比个中指你就那么难过干嘛？你还他不是比这样啊，他只中间，可能你还不错啊，中间啊，对啊，啊，那都比这样不错啊，比这样更差，所以变成他怎么样的一个想伤害你的心，真的是你拿他那个想法来触动你心中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而用这个感情来伤害你自己吗？各位同意这个说法吗？
同意。
对啊，但事实上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今天是100块，你就算在地上踩它1000次，然后丢到马桶里面，然后再捡回来，再臭再脏，它仍然是100块。就心经讲的不增 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你从哪里来的？你借一千万有来的，你是一个更高的觉性，好，推你出来的一个人格特质，那个推你的，你今天再怎么好，你仍然是那个特质吧？你再怎么不好，仍然是那个特质吧？是没有错，你会碰到很多事件，可是那些事件是你自己要来的，好，是按照你的心给你的。以这个角度来生活的话，基本上你会发现到说，你写你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很快会写完，不管你写不写，它都会完。那这个故事。一旦写了以后呢，千年万世，你会拿这个故事来给你自己欣赏，因为意识永远不灭。然后按照第一句话的说法，肉体的生命是依赖意识的形态的不断转化，那转化的目的就在写一篇故事嘛。那这篇故事写下来是供你自己欣赏的，而且是永生永世，哦，别人也拿来欣赏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个人的结论说是，那你是不是要用 平和的心、爱的心去写你自己的故事，啊，所以他说，当然某个角度来说了啊，以你们的说法，当然不是以赛斯的说法哈，以你们说法，我是在说呢，赛斯在说呢，实质的说，死亡给予生命。假如你今天你的细胞不死亡的话，它怎么会带来新的细胞？你不可能有新的细胞嘛，对不对？你的头发不落下就不会长新头发嘛。所以变成我们很怕的死亡，可是呢，死亡却是重生的开始，就是死亡给予生命，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了哈。假如死亡是给予生命的话，各位，死你都不怕，你怕什么？死你都不怕，你怕没钱；死你都不怕，你怕生病；死你都不怕，你怕看不到孩子；死你都不怕，你怕被人家看不起。
但是我是会怕死啊，所以我就怕
everything。 啊，你怕也没用啊！你怕也没用，你一定会死啊！要一生存就是迈向死亡啊！你每天都迈向死亡啊！首先第一个这样，第二，死亡给予生命了、啊，因为你一旦死，就有新的生命了、啊。好、啊、像那个孙悟空不是？等一下变这个，那变这个变，等一下变老鹰，等一下变老虎。那当他变老鹰，他老鹰是活的吗？当他变老虎，老鹰要不要死？老鹰在，老虎就不在；老虎在，老鹰就不在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写我下一个人，下个生命那个剧本。
你也不用那么麻烦。你又忘记了一件事情，你背后。你的背后有一个更高的心智，更高的觉性，有一个你的内在自己。好啊，这个事情哈、哦，就交给他去麻烦就好了。嗯，你只要高高兴兴去活就好了啦。好，你只要真的，你只要高高兴兴去活就好了。那他说呢，这个在生物上的知识哈、哦，在微观的层面上也切身的被承认。那你说我个人来讲的话比较看不清楚，可是细胞来讲的话就看得蛮清楚的哈。之前呢在台湾他们很喜欢养一种鱼啊，就是你脚放下去它就一直吃你的脚、对，那个脚趾啊。好，那很多人很喜欢自己的脚放在里面，因为就好像是人家帮你清你的那些垃圾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吧，我们的每个细胞是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或者是现在生物学所能够提供的，就是说一个我们个人的细胞就能够还原一个我们个人的自己，对吗？也就是它带着所有我们的信号在里面。那这个吃我们的角质，我们细胞的这些鱼，是不是所有的人类的知识跟智慧都在他们的身体里面？我是开玩笑的啦。但是如果以细胞的，就是说以微观的角度来看，他说你们的细胞也知道，为了维持你肉体形式的持续，他们必须要死亡，而且死亡是有必要的，因为没有死亡就没有新陈代谢嘛。啊，我们不是要赶快新陈代谢吗？对啊，我们一直在做的，比如说运动，就是希望能够加强新陈代谢嘛，是不是？哦，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你今天到外面去晒个太阳，晒个几个小时，然后就脱皮了嘛。
那新陈代谢这个观念也是以人的观念来的。
对，因为形式不断在换，死亡给予生命，因为你的细胞一旦死了就有新的细胞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是不是我们就不死呢？
那要很强的，因为这个东西哈、哦，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哦。那个 Lisa， 在我提 Kenweb 的概念好了哈、哦。可我不是刚才认为说人类的社会呢，它就像一个大磁石一样，磁性的石头，对 magnet 好、哦，那这个 magnet 呢，它有一定的社会标准跟一定的固定的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有的人会突往上突，有的人往下掉，往上突的人就是要超越啊，比如像佛陀、耶稣这样的一个啊高智能的人格，那往下跌的人哈、哦，可能就是根本不要爱惜生命，但是不管往上往下，这个磁石都会把它吸过来。会把它吸到一个标准，所以你在这个地球的这个实习场所的话，它具有人类的基本式，好，没有错。假定人类的意识里面没有认为人会死的话，人有可能是不死的，因为按照赛斯有另外有一本书叫做 小王子艾米尔之里那本书，他有提到说其实死亡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被人类发明，因为你可以永远不死、啊、如果看圣经的话，以前人一活都900多岁，哇，900多岁不晓得怎么活啊，太久了嘛，你不能再换身体，因为死亡就是给予生命了、啊、
你可以自来自往、啊、你喜欢去就去，喜欢回来就回来。
我想你知道在赛斯书里面有提到人的身材或人的状态、哦、它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化，要高要低，要瘦要胖要矮要什么的话、哦、它的身材的结构经过很多很多次的一个变化，无数处的变化了。那一样的人的寿命，它也是经过无数处的变化。那有些东西呢，它在这一生当中，它推出去的那个我们说生命能量的纤维啊，那个气场，它不需要那么久，因为那么久的话，不见得会有太多好处。对。那但是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会比较爱惜，因为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话，最好能够永生不死啊。
为什么年纪越大就越会想到这个？从小年轻的时候哪会想到哦，将来会死，什么时候会死？但是越近，就是越近的一个岁数，就越会想。
这个也是本体式的一部分了、啊，因为你有一个我们叫平均寿命啊，放在脑海里面嘛。比如说平均寿命是74岁。然后你会立刻跟现在比对，我现在55，我现在60，那74意思是还有14年，那我14年我要做什么？哈、哦，那我马上会没有生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你看，14年蛮快的，我来美国都30年了，哈、哦，你会这样想吗？所以你会有
给小学，
对，
我小学三，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小学3年级，我每天都在想这个死的问题耶。
哦，是吗？
小学
那你应该是很早就已经智慧就很开了。
就在想说死了是去哪里、嗯？为什么我是我？我为什么会感觉到我，而我不是他？嗯、我从小学我就有这个。
那你 Stephanie 的灵性是很高的，你有经常在反思。啊，我是我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到。应该是要
很奇怪、哦、
对，应该中年以后
很清楚是小学
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 对，所以你算是高龄了。
其实我之前没有任何 religion， 但是我有到过台湾，以前的我公公婆婆的朋友、嗯、他有一个叫他们叫他师兄，他也有这样子讲我、嗯嗯嗯、他说我有一个 purpose 的来这个世界、嗯、他说我的灵魂的智慧，就是因为之前我的以前的先生的爸爸妈妈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嗯嗯嗯、然后呢他们也常有打坐啊什么的，那个师兄就跟他们说，他说我的灵那个灵性是比他们是高很多的。
所以你会不会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像你的孩子带到台湾去，然后你没有办法 reach 到他，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内在，而这个内在希望还你一个你是单独的，而有很多时间能够在这个进修跟成长这个上面。
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 attract 回来，
对，
我的感觉。
对，因为一个妈妈哈，尤其是我们说一般的妈妈的话，大概有几十年的时光会把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或者是注意力会放在孩子身上，那么这个孩子如果现在不需要你注意的时候，你虽然会有一个交心没有错，可是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很多的探讨的时间跟很多的时光，你可以去读书或者是成长，或者是
我觉得我是很 lucky， 相反
某个角度，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为什么像习师以前讲过嘛，哈，就是说在末世，就是最后一世的那种人的话，哈，一般不太会有孩子。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只是一个看法啦。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有罗活罗啊，啊，当然罗活罗后来是也成道了啦，哈。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一旦我们有所爱的，我们就有牵挂，有牵挂就有依赖，有依赖就想控制，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独立，你就没有办法自由自在，啊，你就没有办法没有牵挂的离开 这个我们说地球的意识场吧。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因为其实赛斯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了哈，疾病、事件、环境，它都是你所需要的，而且都是为了回应你的需要。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会不会是你对他们的祝福，反而会变成就是他们也会在一种很不错的状态，那你也不需要担心这样子。我只是感觉有感而发的这样感觉了。所以会不会是你是一个灵性蛮高的人，然后其实在这一世当中呢，借着你的孩子跟这先生，让你去体验一下，就是说我好像有很多地方我想要去了解，或者是我想要去成长这样子。好，他说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动植物哈，说起来呢，其实就比较是人类哈，会紧抓着自己的个别意识，没有错了，大家都怕死，牛羊野兽每一样都怕死，可是他们的那个担心呢，都是立即性的，就有的时候他才会担心，平常的时候，他就是很自在啊，就算敌人在旁边，他也是悠游自在啊。
你看他是悠游自在，其实他的耳朵是竖起来的，常常在听周遭的活动，
是他在警觉，保持警觉。
对，他警觉，就为什么要警觉？
警觉是
他就是怕死啊。
是啊，是没有一样东西不怕死。可是我的意思是，像这种存在性的焦虑，他不会忧郁症啦。
对对，他不用的忧郁
症，狗用。
真的吗？
因为狗呢，它跟人类的这个意识是相通的，
太接近了。
狗可以拾起人类的想法，而变成它自己的一个。所以有时候你说，像我礼拜五在讲嘛，你说一条狗去咬了别人，主人有没有是有？因为狗去 pick up 到主人对某个人的不喜欢，对，狗很知道主人的意思的，对。
那你的狗呢？
狗一定知道的，它一定知道你的意向的。
那为什么猫不行呢？
猫比较独立，猫非常的独立，而且，猫有它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太跟人，再怎么亲近它是独立的，猫不太一样。
是我比较喜欢养猫。
哦，为什么？
我不需要 care 包袱。
所以他独立，
他独立嘛，他自己去可以去找寻快乐，
不需要
我。
那你
养他，那他不会在路上面死啊，我在路上面捡他回来的。
所以对我们这种有意识信念的这个系统的我们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才会觉得这个好像身体的转换，死亡变。身体会死亡，然后又回来投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很陌生了。可是，即便说我们觉得很奇怪、很陌生哦，可大多数的人哦，他在死之前都会觉察一种想死的欲望，
或者他已经知道，
他会知道，而且也会有一种想死欲望。但是呢，他们不敢有意识的承认，所以你问他，他说没有。啊，就好像我刚刚讲过嘛，一个你身边很重要的人离开你，那他离开之后，你当然哇痛心啊，难过啊。可是你再静下心来想，有没有在潜意识的时候，好，有在潜意识，你真的有想要让他离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在偶尔有时候灵光一闪的时候，你发现是有的，他是有的，他本来就在那边，他本来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好，可是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想法。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所遭遇到的一切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去体验它了？比如说一个妈妈生孩子，那么你去生孩子，医生可能会给你注射那个叫做什么不会痛的麻灰啊，什么东西让你比较会不会痛。那其实 我知道有一个医生，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嘛，他就是说那个孕妇说拿着你的针筒滚开，因为生孩子的痛是我生孩子的一部分的感受，我还完全去体验它。那可是医生说，可是 我是医生啊，我需要 我的责任就是帮助你们，你这样不要我帮助，我觉得很无助。那那个孕妇就说，不然这样，你就坐在旁边，你什么都不用做、哦、你只要陪伴我就好了，当我需要你陪伴我的时候，你只要陪伴我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呢、啊，在这个这个孕妇在生产的时候，她哭她就跟她哭，她叫就跟她叫，一个畸形的医生。不过这个孕妇就表达一个概念，她说她很真的很感谢这个医生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周边的人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你也不是真的要去帮助他什么，给他打一桶针什么的，有时候你要的就是陪伴他吧，他哭的时候就跟他哭吧，不是什么大道理啦，他难过就跟他难过一下这样子，去体验他的感觉。那如果说一个孕妇把生孩子跟痛都认为是他当妈妈的一部分的话，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我们所过的这些日子当中，如果有痛有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要体验的一部分？好，因为我说过了，什么事情都会过去嘛。那既然都会过去的话，你所体验的事情会不会是最珍贵的呢？好，比如说孩子不在，那种母爱的这种强度哈，基本上是被加强了，可能上百倍千倍。因为平常你就在旁边啊，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爱，反正是我的孩子啊。可是现在看不到了，摸不到了，或者是 touch 不到的时候，那个强烈的思念，强烈的那种母子之间的那种感情，也完全被牵在一起。其实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好，那有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你对孩子的爱被加强了？有没有呢？有哈、哦。
浓缩，
对，他被加强，而且被那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感觉，因为那个就是你跟孩子间的一部分啊。
让我更了解到，就是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属于你，就算它是从我生出来，它只是经由我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而它不是属于我的。
对，有一个我忘了是谁说的哈。有一个人呢，他在谈关系的时候，他谈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还蛮让我蛮感动的。他说，在关系当中，你学到的最深的领悟，就是你不能拥有任何其他人。在关系当中，能得到的最深的领悟，就是你不能够得到任何人，控制任何人。所以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一面。你只能说，飘进我的湖心，偶然投进我的湖心，啊，你不管是高兴也好，也许好，你什么感觉？但是，这就是一种相遇的一种喜悦吧。
对，我常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讲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我很奇怪。
啊，这样子吗？
会到你很奇怪的。
有
没有？我觉得这是很有名的人讲的一句话哦。这句话跟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一模一样哦。对啊。
比如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就会说，就好好的去品尝跟 enjoy， 因为这些 moment 都是只是刹那间 ，after that 就不会再有。
哇，真的是你真的太棒了。
所以有时候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我会发现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奇怪。
然后
你就直接讲吧，你对我们
那
个当时的感觉，你不
是
说每个人都怪胎
吗？对呀、啊，但我告诉我的朋友说，其实我最希望我的丈夫成为我的朋友，我不想他成为我的丈夫，所以我要跟他离婚。我要解除这个关系，但是不是说我跟他离婚我们就要分开，我不是说，但是我要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变室友，
对，变得 roommate。
所以你的 roommate 就是你先生就对了，
是前夫了，
前夫好棒。
OK，
没有人知道是谁了。
但是他们觉得是哎，如果你将来你的这个问题变了心，你就知道了。他们都觉得奇怪。 我说如果他变心就让他去啊，然后他找到他自己所爱的，真的所爱的就让他去了。
应该是说、哦、关在笼子的鸟反而不太唱歌了、哦、当他是自由而你也是自由的，而你们互相把那个爱的感觉出来没有很多的牵制的时候、哦、我觉得他反而会是爱你了、啊、如果他不爱你的话不会是因为婚姻的问题了，对啊。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哦、他说到某一个程度、哦、刚刚讲过了嘛、哦、痛的感受也是你们信念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说啦，有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有痛的感受才能够体验你比较深的信念嘛。好，比如说我现在我孩子不在我身边，那是不是因为孩子不在我身边那我又很爱我的孩子，如果不爱孩子那就没有感觉了嘛。那因为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我非常的爱我的孩子，可是他却又不在，所以我 会不会有一个痛的感受，会吗？这第一个层面嘛。第二个层面，假如你了解、意识跟形式只是转换的话，那痛的感受是可以不要，这是第二个层面。好，第三个层面，当我们对人生有一个不同的感受的时候，那个痛的感觉会跟随而来。好，比如说人生是苦的，好，来就是 在还业债受苦受难，那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每天都沉重嘛，你不会觉得说生命是一个光彩嘛，你没有说日子是亮丽的，你只是说好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好像日子拖到老了能够回去就已经很光荣了这样子、啊、也就是说能够活到这里就不错了这样子、啊、所以日子好像是在拖着那种疲惫的脚步，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那个痛的感觉就会不见了。也就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像 Stephanie 提到的，如果人生是一个品尝，它每个味道那都是很珍贵的，那么这就没痛的感觉就会消失嘛。好，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有三个，他在谈这个、痛的感受也是信念的结果。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说我们真正怕死其实是怕痛嘛，对不对？好，那假如我们学了赛事以后生死能够像旋转门一样一进一出，那其实是可以完全活出不痛的一种生命交换。那我跟各位提过嘛，像肯威尔伯的那个恩宠与勇气，恩宠与勇气，他最后他太太要过世的那几天、哦、他太太是全身换光明，而且是在很平稳 安稳的情况之下走的。好，那可是他太太在几年前接受那种化疗跟电疗的时候呢，他是很痛的，而且表示很痛，可是到最后他自己转化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得了癌症啊很痛，但是也有很多人同样的癌症但是表现出来是不同的、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嘛，像关公被人家射了箭吧、啊、有毒的箭还是什么，那刮骨，他可以谈笑风生边下棋，然后让他刮骨，那么痛的感受是不是信念所造成的结果？那么了解这一点以后、哦、那你就不需要怕痛了，对吧、啊、如果你不怕痛的话那你就不怕死了吧、啊、不怕死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吧。我相信我们现在了解到赛斯说意识跟形式是互相在转换，但是 还是一样的，我们有一关啦、啊，我们很怕死前的那种痛苦吧，应该蛮怕的吧，至少你是会生病或怎么样嘛。好，但是其实真的了解的话，痛是一种信念的结果。这是我在之前很早之前还没念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啦。好，你像很多拼死经验的人，在去医院之前呢，痛到不行，可是哎，真的到那个某个阶段的时候，他是在一种非常舒适的环境。你一旦没有自我了，痛的感觉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要睡觉的话，一离开这种意识波的话，只要低过12，痛的感觉就没有了。一进来那个感觉就出来了。牙痛睡着了会痛吗？不会痛啊，很痛很痛，可是睡着就不痛。好，你可能外面的声音也很大声，可是 你睡着就没有听到，一醒过来就听到，可能0.1秒你就会听到那个声音。所以显然这个感觉是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啦，这样子。好 OK， 那往下的话他提到，他说我是在说致命的病毒并不认为他们是杀手。好，然后呢他说就好像一只猫吞掉一只老鼠，他不会自己认为自己这个是杀手。那在肯尔伯的这个理论当中呢，他也提一个理论，他说每一个在这个世间的生命它基本上是 equal 的，是平等的，是猫是狗是牛是羊是、一棵树 或一棵白菜，其实它是 equal 的。那我们不应该说是我比较尊重、不要杀生或怎么样，那你去吃蔬菜，蔬菜也是有生命的啊。这是肯尔伯个人的观念、我没有在推销他的观念、我只是在讲到说、其实一只猫吞老鼠那个是什么天生的嘛，与生俱来的，对吗？那病毒它身为病毒，它如果真的、毁掉你的生命的话，那也是天生的。问题是它为什么要天生？我们说我们来自一个 有更高觉性的一个意识的怀抱，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在旁边来帮助你的嘛，简单的讲就这么说嘛。好，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意识体在保护你嘛。好，那那个老鼠当然会被猫吃掉嘛，会死掉。那病毒呢也可能让一个细胞死掉，但是他说这些事情所下的含义是什么？是信念的结果。当然我知道像我们的督学 这个事情他会说没有啊， 我就是感冒而已啊，这什么信念的结果啊，对啊，没错，我了解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当我们要学赛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不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试试看看看说、这个跟信念是不是真的有关、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得一个叫做什么带状疱疹、痛到不行，结果我调整我自己，后来我那时候真的我会觉得说我已经不太想去剪接那些东西了，我每天剪接要2-3点、剪那个王律师的演讲，剪赛斯书，剪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自己把自己忙到不行了。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觉得说我没有错了，我念赛斯念很久，可是我还是给我自己很多压力的，我一直让我自己很忙，然后我没有真正那种 relax 的感觉。好，或者是说我的心没有真正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接受多一点的人爱我，这样子我一直接着说我必须要给人家，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才了解、那个跟心脏本身是有关的。
带状疱疹跟心脏
没有，我是说带状疱疹那个是跟我剪接有关，因为我都是用这一手在剪接，所以它不是在其他地方，它就在手，它只是让我不做。
你不是在 腰
不是在右手、在左手，因为我用左手
在
没有，不在腰，在手。
那你怎么知道带状疱疹？是医生诊断的？
对啊，后来就知道是带状疱疹了。我那时候刚开始是以为是手折到嘛，骨头很痛嘛，整个那个痛到、你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那个痛的感觉、可能跟我的心痛是有关的吧。可是你说要我承认我还蛮难承认的、因为有意识的自己你比较难观察到。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可能藏很多，藏到后来，我们藏到现在来讲的话、你要我去承认某些事情，我是不承认的、比如说你要承认说、这个人离开了，那就是你想要让他离开，哪有这种事，我还蛮喜欢他，我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你一定不会承认。可是真的很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去发射那个信号的，这样子、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发生下来的事情，最后再呈现在眼前的事情、如果都是信念所造成的结果的话，那这样太棒太好了，因为你完全可以接受它，而没有任何打你自己、砍你自己、杀你自己的这种可能性吧。好，比如说孩子现在被带到台湾，那你会想说、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做好、是不是怎么样，是什么怎么样，你可能有很多原因。可是如果这个结果是你信念造成的结果呢，那你就马上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底层 所要，只是你 表层你不知道，可是你底层的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底层所要的。比如说对 Stacy 来讲的话，他说我怎么一个多礼拜这样子， 但是他有没有利用这个时间他做很多的调整，很多的关照，或者是得到更多的爱回来，有吗？那他为什么现在会 OK？ 因为我相信他还是觉得说，其实他还是被支持的，还是被关心的，啊，他所以他会有想要再重新来的这个意愿嘛。所以有的时候变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时候自己在跟自己玩一个心理捉迷藏的游戏。那可是捉迷藏的游戏呢，都完全可以从你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来看你的心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万华为心造？那既然万华为心造，那么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现状，那就是你的心造的啊。所以看现在，你可以知道你怎么想，你一点都不需要怀疑，然后你也一点都不需要懊恼，你也一点不需要追恨。好，那当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我就单单这一点，单单这一点，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生命中的事情，我能接受的话，那么你会完全改观，你的人生的状态是会完完全全完全改观，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能量是 hold 在追恨。然后我刚讲过，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吸收，对不对？然后会长大，对不对？但是有一个能力，就是我们可以吸收，但是不长大，变消瘦。那心智也是一样啊，我们有共融的能力，可是我们却有什么样自我消减的能力。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自我消减的能力，也就是当我对我现状不接受，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一点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好，你的心中有一个法官，随时在告诉你：你怎么那么笨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白痴啊？你这样做对吗？你可以这样吗？啊，你这个事情，你不断在责备自己啊。那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了？因为你自言自语，人家当然不知道。可是我说真的，什么时候真的可以从我们心中让自己真的 release 掉？我接受现在我所有的想法，因为这些想法都是我现在的现状，都是我的想法造成的。我想单单这一点，你会发现你的作为没有了，你会发现你人是活在一种快乐的状态。试试看，好，就单单放下那一把自己插自己伤口的屠刀，不容易啦，说真的不容易。我也是经常在批评我自己啊，
现在学了赛事之后
比较少还是会，因为那是有些是天性，有时候你会是一种天性，就是人就是会不断去责备自己。尤其是你知道这一章的主要的标题是什么？好，更好，最好。你一直用最好来逼自己嘛，谁不是这样？
跟人家比较
嘛，因为从小人家妈妈老师就叫你跟别人比较啊，你成绩比人家差，你怎么能比人家差嘛，对不对？所以变成我们永远会用那个好来逼我们自己。那这个逼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你没有办法真正放松的话，你那个能力怎么开花？就像你说我的能力在哪里，在冲动里，你敢吗？你继续练下去，这一章里头很清楚告诉你，动则红动，静则红静。你为什么一直都这样做？因为那个是你的动力。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转弯？因为那是你内在来的动力。好，所以我们就这样讲，追随自己的转弯。好，当你开始有转弯，你的内在有一种改变的时候，你在追随你的改变的时候，它其实那个改变不会是你自己的，那个是来自于你更高的内在意识。好，你突然间想要转弯了。比如说 我想跟他离婚，但是我又想跟他在一起，假如这样讲的话，那追随自己的转弯，那个转弯你舒服就好啊，对啊，你就高兴就好啊。那有这种转弯，你一定有你的目的嘛。好，但是很多人不敢，为什么不敢？
Creative.
因为万一好，对啊，
万一真的失去了
对。所以这他说好，在心灵或生物的更大的活动领域，这讲的是什么？内在自己嘛，或者是说我刚刚讲的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心智。好，在一个我们更大的一个心智里头呢，病毒是以天赋的能力，它在保护着生命。好，就是赛斯在这个课本里头，他一再一再强调的，病毒它以天赋在保护你。在还没有启动它来伤害你之前，那它为什么启动来伤害你呢？ 好好的你身体的细胞，好好身体的病毒，你怎么会突然间要拿刀砍你呢？你不会没事随便拿着刀在外面街上去砍人吗？你疯了吗？不会嘛。所以如果你没疯之前，你不会拿着刀到处街上去砍人。所以你家的病毒呢，它是不会随便砍你的。好，所以你看鸭子吃什么泥巴它不会死啊。好，那老虎随便在那个森林里面乱吃东西它也不会死，吃腐烂也不会死。哎，很多我们家里的面包肉放了很久了，半年一年的那个面包，你都会拿到湖边去喂鸭子，它吃了也不会死啊，它不知道放那么久，原来已经过期了。我家现在有一袋面包，大概有三个月了。
Oh my god！ 放在冰柜里面。
冰柜里面啦，
都会发霉的。
不会发霉。
不会吗？哦，因为它里面太多防腐剂了。
我不
现在的面包不会发霉，比较不会发霉。
freezer 里面不会发霉。
freezer 就不会，但是
它没有，我是放在
里面就会。
哦，那个应该会发霉。
它没有发霉。
不会啊，白面包特别不会发霉。
对，它现在
白的，
说不定比三个月要更久了，但是
它有防腐剂。
我想想看哈，我是至少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去参加展览嘛，参加展览我就买一袋。那到现在应该有七八个月以上了吧？
哦。
但是我哪来看梅花霉啊？好，那我这个人算蛮节省的，要丢掉嘛，又觉得可惜。后来我在想说，那不然拿去喂鸭子？但是我在想说，会不会害死那些鸭子？所以我想算了，丢掉好了，这样。但是我相信鸭子吃了是不会怎样的。
他们如果是可以吃的话，他们就不会。
要不要休息15分？
好吧，那就休息一下好了。
也许我会是一个很依赖的一个，
没错，
一个女人，然后就在那个很婚姻里面很没有自我。
哎，这个这里面离了婚的是 majority 的吗？是不是啊？
其实我觉得跟离婚
update, don't worry.
跟离婚不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啦，但是就是跟意识的自由度是有关的啦。
对，
你很想要有那种意识上的一种自由度，那可是我们一旦创造出环境之后，我们会对环境来苛责自己，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维持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我说真的啦，不是说我自己在看就是在哄自己或怎么样哈。因为我自己呢，几乎是什么科学、什么学派、宗教，我也都涉猎过了哈。可是我说真的，能够涉猎到赛斯这个领域哈，而又走了进来，又能够长期在学这个东西哈，它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很了解啦，因为单单谈意识，比如说像我们在喜欢别人的东西，喜欢存在的存在写的部分，或者是说喜欢肯威尔普，我立刻可以不能说我这。不是说我要指证他，而是说我可以看到他没有看到的那个部分，我可以立刻，假如说他在的话，我告诉他那个是什么问题。那像昨天也蛮好玩的，昨天我是参加我们那个教会的小组，好，那就分为两组，那我是第一次去那个小组，就在讨论一个亚伯兰的那个故事。我本来一般我在教会我都是不说话的，那后来我说他们的讲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说这样好不好，我来编个故事给大家听。好，我说亚伯兰哦很没有信心，因为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恐惧。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会给你很多土地，很多的子女。但是呢亚伯兰很没有信心，问他说啊在哪里，土地在哪里啊，你怎么证明，但是很没有信心嘛，对不对啊。那后来上帝给他搞没办法，说不然我们来立约嘛，那立约的话就是签订条约，确定有要给你啊，叫他去准备五样东西嘛。结果亚伯兰就把四样全部劈一半这样子。那最后的结果是上帝没有出现，好，然后秃鹰下来要吃，让他吓一跳。后来黑暗很大的黑暗下来，让他吓一跳。他们没办法去解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跟他们讲说，他劈了四个，是不是不该劈？因为劈了四个呢，他们当四百年的奴隶，跟四代之后才有土地，那哪有跟人家立约的？比如说，哎，Lisa， 我给你500块，结果我说，哎，五百年后再给你，那么奇怪嘛？你拿不到嘛？你第四代以后才拿得到，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那种对自然的尊重跟自然物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没有学到。那其实之所以一直问说，哦，我的钱在哪里？我的地在哪里，我的子孙在哪里，那个就是一种生命上的没有信心嘛，那仍然是恐惧的一部分。那我是在提这样的一个观点啦，那他们真的是嘴巴张大大的，也没有办法回答我这样子啊。那会说哎，是因为是摩利哥人啊，他做恶四百年后罪恶满盈，所以他可以占那个地。我说奇怪，他刚才立约的时候没有讲。第二，那如果是上帝的话，四百年后要发生什么事，他现在一点力量都没有办法改。然后还有，这现在不是现在坏，是四百年后才会坏。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要想讲的是说，哈，你就呆呆的好好活着吧。好，尽你的能力去发展你的潜能，但是呆呆的好好活着吧。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其实。因为你如果在你的本分而不拿别人的标准来打自己的话，其实你能够活得最好，活得最快乐，而且最有能力，因为你不断在行动，而不是把能量锁起来。所以我们刚提到，刚有在讲嘛，那Stacy 在讲他的那个身体状况，其实我还蛮怎么讲，蛮佩服他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个人的觉得啦，如果说你身体不是很好的话，或者状态不是很好的话，第一你一定要修养身体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灵魂的一部分，灵魂的镜子，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灵魂的显现啊。那身体不好就表示什么？你没有照顾好你的灵魂啊。所以一定要先照顾好身体，要修养身体。第二个呢，要疏解情绪啊，不是你要今天你 holy holy 没有用了，什么神圣什么那个都没有用，可不可以真的是当一个平常人？好，老子常常讲一句话，好， 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的意思是说，你不必一定要自己那么强那么棒，那很辛苦了、哦啊、无所不为就是你尽量发挥你自己的能力嘛、哦、所以情绪要疏解，今天如果有不愉快的情绪的话、哦、坦白说出来嘛，你说不出 说出来不说出来，心电感应对方还是会知道的、啊
哦、就是要无为而无所不为，是因为无为才无所不为还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没有，那
他是讲无为啦，但无所不为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啦。
哦，是这样子。
啊、无为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要做什么。那无所不为，因为不一定要做什么，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不是老子原来意思吧？
应该是他老子原来的意思。
你因为是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觉得说，他后面他们家人。
哎呀，这个应该我是从叶曼老师那边听来的了。
无为，
无不为，无不为，他说无所不为了，
可以
了。我只是问他说，是真的是因果关系还是？
没，因为无所不为的意思是按照你本分、你的天赋去尽量去做啊，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做。但是呢，无为的意思是你没有一个高标准的
刻意去做什么。
对对，好，其实。这一章的下一章，我本来今天的意思是要把下一章一起结束掉。
对啊，你已经花了时间念了。
念了，对。可是因为它蛮长的，那看各位啊，如果你要结束的话，我可以噼里啪啦。但是后面那一章很精彩，因为他提出很多在赛事来讲的话，是很实际的一个很实际的法门。就只能结
束，不用刻意去，
对，
因为尽量的感。不用刻意去。
对，就这里就好了。那后面那个部分蛮精彩的。好，那我是想说，
那下次就别再让你再念一次，
那个就好、哦、不再念一次，不再念一次。
那个电视现在没有开的吗？
现在刚开。
那我不要。
然后你说啊，没关系啊。
我不要它开啊。
OK
啊，
关掉。
好，要不要先关掉？
要。
好吧。以这个观点来看嘛，是不是我们人生所碰到的事件，那个快乐跟痛苦我们是一并要接收，也就是说事实上你就让它完整嘛，那个感觉完整嘛、啊、比如说我奋斗的过程，那起起落落的、啊、那本来这样才好玩啊， 也感受比较深刻 啊爱情的故事哦，曲折离奇，那这个曲折离奇最后让你感觉到的也比较深刻嘛，好、啊好，那这里他提到、哦、他说呢，病毒啊或多或少，他后来他加得更重，他说永远是被邀请的。那赛斯很少说一次，说一次不够再说一次了，他说我再说一次，永远是被邀请的。那假如病毒在你身上启动伤害到你是被邀请的话，那么伤害到你的事件难道不是邀请的吗？都是嘛，因为那个都是心念浮动，心的浮动，镜花水月，心念浮动， 哦，就是这样子嘛。你心的浮动，外面的环境跟着动嘛。你碰到什么人，哦，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或者是感情状况，或者身体状况，那跟病毒来受邀请的是一样的。所以当然了解到这一点，今天的这个课程，但这里当然这一节里头它有很多新的观念。生命死亡是生命的开始，病毒是来保护你，而且病毒是被你邀请的。好，这些概念我觉得都蛮好的了哈。然后说，他说他被你邀请来干嘛呢？响应那些经验的更大节奏，你要这个经验，你要这个经验，所以他来回应你。他很无辜，也很辛苦，所以病毒来伤害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好，在生命当中哈，伤害你的人哈，有时候你还要说谢谢。
真的，这个我
是
有很深
的恩人。是因为你没有这样，你没有那个感觉嘛。啊，你生产的痛苦没有那个痛的话，你没当妈妈的感觉嘛。好，因为说真的，如果做一个人的话，问一个男人，他永远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嘛。对啊，你永远不知道。
出来的时候，他才觉得哦，我是爸爸了。
对啊。
可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始。
对。对。就是那个，那是很完整的、很完整的一种啊，一种母子或母女之间的一种情感嘛，哦，所以是回应我们经验的更大部分。说他说在其中，物质生命依赖着意识跟形体的不断转换。就是 come on， 生命的东西啊，就是意识跟形式不断转换而已嘛，你就 care 什么嘛，对不对？也许你是美女，也许你是老妇，好，也许你是小孩，变来变去，那你有各种不同的经验。
这确实，你第一志愿是下辈子要做女人体会生产的感觉，对不对？
我当很多是女人的呀，我看我还是当男的好了。
真的吗？
对啊。
我没事。
你真的很希望我当女人吗？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么羡慕，就。
没有，我是说以男人来讲，你怎么问他？就像我们男孩子说我们当兵多快乐，然后那个日子多美丽多好，讲了半天大家苦冒红灰的，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对对，
对不对？哈，我们其实这想想还蛮好玩的。我当兵的时候还做出很多那种不可告人的一些坏事，像我们去出差啊，去出差的话。就在外面挖那个绿色伞兵坑，就是一个人高的伞兵坑，然后去偷摘橘子，就放在伞兵坑里面，啊，就黄土面积都是装，
装很多偷来的东西。
后来我们退伍以后，听说还偷抓人家的牛，哎，这个不能讲。
偷抓人家的牛
哦，没有，这个开玩笑，也许没有啦，我乱讲的啦。我就是去当阿兵哥哈，以前的阿兵哥哈，有的时候。哎呀，反正那个日子还蛮好玩的。
而且那个时候交的朋友都是革命感情啊，
对，
然后都好像都会，那个感情一直持续。
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哈，它其实是一种不断转换的结果哈。他说我在这个书上的前几章也同样指出来了，生物上的理由之外的其他理由也对这样的情况做说明。换言之，这个东西就是不断转换而已啦。那基本上你根本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根本就不是你嘛，哦，或者是我们灵魂永生提到说，原来一个存有他可以同时派三四个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所以你只要完成你那一部分就好，你干嘛那么给薄去处理其他人家的事情？好，那死亡的阶段也是生命周期的一部分。那他提到，他说我曾经提到进化性的实验，啊，就我们的进化来讲的话，你看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病它都是进化的。进化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他说皮肤巨痒之后得到像皮革似的令人称奇的一个发展，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叫硬皮症啊，哦，有可能是硬皮症，哦，那在期间人体的身体试图形成一个皮革似的皮肤，那当然很难看，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也会笑你，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会不会这也是一种实验？那赛制来讲的话，他认为就是个实验，然后有足够的弹性，毛细孔还是可以正常活动，可是呢却在丛林里面会变得很坚硬，如果有蚊虫或蛇来咬你的话咬不下去。
就有一个就是像 elephant 是不是，就是，
像人
像皮症，
像皮症
好听过
有啊，台湾以前有一种怕被蚊子叮，然后 腿很大，那个名字很难听的、啊。不管了，那个不管那个我也讲不出来，就不要叫我讲好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会不会就是某些部分哈、哦，你身体上的那种，我们之所以后来有某些啊、生物，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变异当中，不断用病症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体质。好，你如果到那个哪里去的话哈、哦，蓝屿那边的人叫锅盖啊。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几个女孩子。看到那个蓝屿的土人，他说：“哇，像鳄鱼皮，好帅哦！”我的天哪！我想说，哦，原来女人是要那种很皮肤像鳄鱼皮的，他才会觉得很男性还是怎么样？我不能理解了。但是我觉得说，你看那人家那个蓝屿的皮肤真的是像鳄鱼的皮啊，厚厚一层这样子，可能他也不太怕刮吧。
那他们那里
这个锅盖有什么关系？
不是锅盖就是朋友的好朋友的意思啊、
哦、真的
啊他们叫锅盖
我以为那个发型嘞
锅盖就是 hello 这样子、啊
啊、真的、啊、意思我以为是他们剪的那个土人的头发
对啊但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他在蓝屿生活哈、哦、他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可能他们那个种族就会变成有这么强韧的一个抵抗力啦好、哦、所以呢他说其实实验的阶段会有各种疾病的方式出现，所以人类的异常，人类的一些变异的部分，可能你认为是疾病。像我知道上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人说啊、喜欢吃铁钉吗？啊，有一些人又喜欢吃什么泥土什么那个有啊四川的啊，那、啊、奇怪他也不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讲。不对的环境或者是病症它其实都是创造力的来源各位有没有看到前两天有一个雅虎的新闻有一个14岁的孩子因为他妈妈煮菜实在是太难吃了好那因为他很不喜欢吃他妈妈的菜从此以后他就变成
大厨
而且他大厨有名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比佛利山庄最贵的最高级的餐厅请他当大厨师而且给他那个一餐要多少钱几百块美金啊他说根本就没有办法订到位置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有
看到、哦欸、你经常在看奇摩是吧跟我一样
跑出来了
对啊14岁耶 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喜欢吃他妈妈煮的菜
他以前本来就是厨师嘛
有可能啊
他可能天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造成妈妈不行，对对对，
要体验一下，然后
就
再来，
然后就
继续
才能发挥他的才能。
所有的变异哈，它其实都产生能力，所有的变异都是创造力的来源。所以他说这种情况显然不是正常身体的状况，可是它是一种新的挑战嘛。所以这样来讲的话，癌症是不是也代表一种进化的实验呢？好。有可能会变成一种进化的实验然后我常常在想说现在女人那么怕胖、哦、会不会以后的女人一出生她的 DNA 里面就是会不胖的你尽管吃吧反正你不会胖了就是那么样好那女人爱美爱皮肤白生下来皮肤就是白到不行吹弹可破
对然后呢现在怕白头发白头发代表了老以后大家每个人都是白头发
也不用染发了
然后白头发并不代表老白头发越白越漂亮
那
你
就
会
想办法弄
的
黑头发
想办法弄的红头发
赛斯的一些观念他真的是把你的头脑都把它打破比如说像疾病他会认为说这是一种创造力、哦、然后呢事件他认为是创造力他都会逃过你的注意力你可能不注意到他可是对你们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哦、进化已经结束了这什么叫进化这不是进化可是仍然在进化意思是我们仍然借着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事件很多的疾病我们在进化我们自己这样子所以他说你们族类的一些变种、哦、被动物们认为是病患的一个动物族类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去参加西安赛事大会吗那 有人不是问一个问题吗他说、哎、生下来想要变性然后用了我想如果他有这么强烈的想要把自己身体改变的话、哦、他仍然是一种进化的仍然是一种变种然后仍然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实验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当时就这样认为
可是最近有两个老男生的结婚那个有没有看到
哦哦哦对对对
有 可是他为什么有让人家难过的是一个女一个男的，他硬要装成女人的样子，他硬要你们
他的心态嘛，他某些心态
是 OK， 我绝对完成。非常的觉得说 OK， 可是我一看到照片，我就觉得白搭。那你又死命要装成女人？
那不是问题是，那你是你的概念，因为他也许对他来讲，他真的非常的女人呢、啊。
是啊，那你不干嘛一定要装成女人的新娘的外表？
说明他觉得他那样打扮好。
对啊，就看每个人不一样啦。我最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哈，有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在我不知道哪里，尼泊尔还哪里啊，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妇人啊。然后爱上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然后两个人很相爱、大家都阻止他们结婚，但是他们早就在一起很久，要结婚大家都反对他结婚。那 反过头来讲，如果是男人是九十几岁，女人是三十几岁的话，那么大家都很祝福 啊，这个对啊，
满街都是，
对啊，满街都是常常会有的。那、为什么相反的就不行呢、对不对？
要革命，
对，所以这是观念问题嘛？他是说哈、你们这个族类的一些变种，被动物们认为是患病的这个动物族类哈、他说，其实我在这里希望开阔你们的一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他说，整个自然的计划里，也就是我们大意识体比较更高的那个跳开生死是非这些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内在自己的话哈、他说在这。这更大的一个自然的计划里啊，所有的层面，甚至社会或经济的层面呢、疾病永远有它的创造力、创造性的基础。疾病它其实是创造力的一部分。他说，不是在社会的层面而已，不是在经济的层面而已，甚至在所有的层面。因为假如你往后跳一格的话，回到你的内我。回到我说的更高的心智的话，你会发现到它疾病就是一种创造力。为什么？因为连生死都是旋转门啊。那如果 生死是旋转门的话，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疾病你需要真的担心吗？它是一种创造力啊。好，所以在出生的时候，任何一种不正常永远代表的这个族类的一个可能性的版本。你现在说血压是什么九十到140嘛，好，现在已经好像是70到80到130嘛，是不是？现在比较这样，120是吧？但有没有一个人可能他的血压是根本就是200到250？有可能啊，有啊，也是可以有这种可能性啊，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医院也，如果医院碰到这个的话，赶快加注意。其实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其实不太一样的。好，那我的意思是像这里的话，因为他告诉你说出生的时候一出生出来很不正常的 那种人、他其实代表说人类有在翻本的一个另外的版本。我想连苹果连橘子都有比较好吃的橘子，我 上个礼拜给你们吃的橘子很好吃嘛。
对，那个品种我真的没吃过。
对，那因为礼拜我就给大家了，我下个礼拜就有了啦，下个礼拜再拿来给大家。那个橘子很甜，非常甜，然后没有籽，那压汁真的蛮好的。
然后没有籽它怎么繁衍下一代？
它可能籽很小，或者是说一百个当中只有一个籽吧。那那么好吃，你不要担心，因为龙人的自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维持那个品种，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
新品种，
我觉得也不算是新品种，可是超市是买不到的啦。
有些时候啦，它有的时候有一。
那他怎么出来的？因为不是像你说台湾人就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台湾人会去基因改良嘛。可是美国人他们不做这种事的啊，所以显然橘子当中有一千万种不同的品种。好，那有些品种很适合人类的，人类就会把它拿来栽种嘛。那难道我们人不会有一千万种不同的人种吗？我不同的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吗？会嘛，对不对？也会出个耶稣啊。那我的疑问只是，为什么以后的人都不是用耶稣的品种就好了，全部都是耶稣就没有问题的嘛？所有人都是佛陀，用佛陀的品种当人类的base不就很好吗？但是就是要很多种变种嘛。
但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挑选耶稣哪个品种，
太辛苦了是吧？还被定了，被那么的，没开玩笑哈、哦。不过他这里提一个这个答案，他说呢，所有的你那些可能性哦，就像我们说橘子有一千万种啊哈、哦，它被储存在基因库里面，然后提供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替代者的库藏。各位，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换言之是什么？你的任何经验都放在基因库里面吗？那你的生命是短暂的，基因库却是永远的，而且是永远哦，它是永远代表一种版本，永远放在基因库里面哦。好，所以变成你遭遇的困难，哎呀，这全世界的人类都要感谢你，因为你替人家承受这个困难嘛。所以耶稣替大家承受罪，这有错吗？看来也没错吧。
没有错啊，那
是啊，以这个角度来看，
耶稣啊，问题是、
啊，我们也是啊，我们这比如说我们现在承受了某些困难，好，我很想我儿子，好，我儿子在台湾，那我也在替人类承受这种困难，而且那种感觉，那妈妈的爱的那种感觉也存在什么基因库里面呢、啊？那大家要不要感谢，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这么深的一个母爱的这种感觉？
感谢
你。对啊，很感谢啊，我们都很感谢啊。好，没有这个感觉，我们还不知道母爱可以这么深呢、啊。对不对？好，所以各种各样的都有互相的关系啦。他举个例子，他说像蒙古症的儿童，提醒人在自信成就上，之外的一个纯粹的情感的传承。赛斯的基本理论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像所谓的蒙古症啊，或者是说唐氏儿啊，他其实是高龄，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智慧，他来到这边，他只要一部分就好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片段体啦，没有成熟也是有可能啦，但基本上。蒙古症他在提醒什么？自信成就之外的纯感情，你骂他也没用，他反正就是不懂 啊，所以你会觉得他很可爱，但是又没有办法骂，没有办法要求
啊。
人世间的那一套全部没有用，你要叫他读台大，死了这条心、哦、你要他功成名就成龙成凤那个你都，但是他却 给你一个你在其他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那种纯真的爱，那是一份真的没有办法得到的一种感觉，这样子。
人都会好爱他们。
对啊，对啊，
他们好幸福。
所以以这个理由来讲的话，在很多工业文明很发达的地方哦，它下面这五个字出现的更多。好，一般来讲的话，你在部落里面，在原野里面，唐氏耳反而会很少。
嗯。
啊，为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就是一种 balance 吗？其实某个角度来，这就是一种变异，这是一种 balance， 而且这就是一种恩宠啊，这是绝对的恩宠啊，在没有情感只管物质世界的这个社会里面，他却注入了这么深的一个情感，你不得不爱他啊、哦、所以看清楚了这个的话、哦、你会发现到说啊，一切都释然啦、啊哦、就像我说的啊，笨笨的活，那好好的表现嘛。他说我们在下一本书里面，我将试图使人更认识作为一个独立存在信念系统之外的一个族类的真正的画面，我们怎么样变成我们能够独立在我们的系统之外，然后真正能够活出自己。好，他说我希望显示出存在在一个人内在环境里面的环境里的人的来源，然后强调梦在演化性的进步的重要性。好，梦很重要了哈，因为梦才梦的话，其实跟冲动一样，冲动常常是你不是你控制得住的那些想法嘛。那梦呢，也常常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思考方式嘛。那梦对你很重要，跟你的冲动对你很重要一样，因为那个都不在你的范围之内。那既然不在你范围之内，你才有可能转向。那既然你能转向，你才能够活出不同的自己嘛。好，所以他说，作为梦作为人最富创造性的成就的主要来源之重要性，这样子。那这一章我个人是觉得啊蛮不错的啦，哎呀啊，我不晓得各位的感觉是怎么样哈、哦。那另外就是说啊、哦，我们刚刚提到，刚讲一半，后来就停止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做一个人真的要好好修养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疏解我们的情绪，那再来就要重新随时重新对焦，不要以老的想法来随时用那个老想法来逼迫自己，重新调整自己的焦点，然后更重要就是你要采取行动。好，因为 其实有些感觉不等于事实啦，这是我们在学赛事在提到的，你觉得怎么样它 不是一定是那样。好，再来就是现在不等于未来，你现在这么想，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人我看我没有希望了、哦、可能 Stacy 想说 我一直在做这个义工，我好像没什么希望了，可是现在不等于未来、啊、未来也许希望无穷啊。啊、你不晓得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好运呢、啊，对不对？那再来就是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你会觉得说天哪，人家比我好那么多，那我怎么办、啊、这三个都是很伤害自己的啦。第四个呢，自己没有设立自己的疆界，也就是说 你的范围随时被人家侵犯，然后你自己呢所需要的东西你也不想去拿，就疆界没有设出来。然后再来第五就是说你过度放大自己的负面的感觉想法，你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可是你把它放得很大，你看它大到不行，你没有办法呆呆的活着。但是你只要呆呆的活着，后面就是会有人帮你处理啊，你的内在自己他就会帮你处理，而你只要行动的话，行动就会改变你的停滞。那尤其是 缓其道而行的行动，跟你现在 行为不同的话，那么它 actually 都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东西啊。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今天写的 email， 我主要的主题是从一个更大的智能的那个角度来写，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一个上帝的怀里面嘛，好，那所以它的意义跟它的价值啊，其实是早就设好了。那我们的意识跟形式都不断在转换，那其实我们不用怕死，因为死亡会有新生命嘛，啊，那没有错啊。它就像旋转门那样，这样子。
好，我们一向都觉得，好像一般人会说，哦，爱，你要爱人如爱己，意思就是说，一般人都是比较爱自己，然后胜过爱别人，所以要求你去爱人，怎么样去爱，怎么去爱。可是我们好像现在要讲的是说，爱自己反而是好困难哦。嗯，
爱自己哈。爱自己比较困难呐、
啊，对
呀、啊，因为我们要去爱人的话，可是爱人的那个部分，当然是我刚讲过，是从自己的那种没有价值感出发的嘛。所以你爱人的时候，你自己还是有那种没有价值感的感觉嘛？
然后你所付出的爱就不是这么有力量的爱，
对，没错啊。因为你就是说，对方也知道说你做的蛮累的，而且你边做可能你的心里面假如说没有那么真正的舒服的时候、嗯、你也会在潜意识的层面让对方知道，对啊。
所以要真正的爱自己才能够 真正的去爱人，
原则上是这样子啦、嗯、因为
不然
你没有的东西你怎么给别人，你自己没有的东西是不是？但是我不否认了、啊，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真的会有爱的感觉，没有错了。可是，假如那个爱的感觉是来自于一种希望自己因为这样才有价值的，那就扭曲了。爱别人也一样会产生一种爱的感觉，也一样会带来能量。可是我们一般爱别人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是我给你什么，但是我希望我能得到什么，是不是这样？一般是这样子吗？
一般是把我希望得到什么压抑下去，
对，
因为我们是学来的，而不要要求回报。
但是一般都会想要回报嘛，
嗯，
对不对？像我们最近几个例子，到庙里面求服务，他认为说神明会保护他，因为他在庙里服务那么久嘛。啊，胡适先生他会认为说啊，我这一辈子这样对你，你还怎么样嘛？哈、哦，都是有那种相对的那种 trade 的关系嘛。但是如果你自己保足的时候，我对别人没有期待啊。你就没有痛苦了，真正痛苦都来自期待。我说的对不对？没有期待就没有痛苦哦。好，我今天做的事情 even 了，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新时代，对不对？我就认为说，哎，我自己在学习，我也蛮高兴的，那就 even 了。你这没有人欠我，我也没有需要人家来感谢我，那我就没有期待，没有期待你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觉得说不舒服的事情嘛。可是你一旦有期待，有期待就有。你就有失落嘛？好，比如说两个关系当中，你对对方好，那么你会想说，我对你好，你应该也会对我好。好，
对对对，
啊，问题是他没有对你好，你会觉得怎么样？很失落嘛？ 那如果没有期待就没有失落啊，对啊。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你要帮忙那一个人其实有些时候是他根本不需要你帮忙，
没错，因为 你只是
在表达，你觉得需要他需要帮忙，是我们觉得他需要帮忙，
对了，
而且是我们心里的反应，因为我里面是需要这样的帮忙。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讲一句话，我忘了他是谁，要的话我可以查给你。他说期待是通往地狱之门。你对别人有期待，但期待有期待就会落空啊。
哎呦，hopeless 的活的，
不是说 hopeless， 而是说你就做自己，然后在每一刻你都觉得自己是 even 的，接受好。不是，哎，接受跟 hopeless 不一样，哎，小姐。OK 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
OK， 谢
谢，
拜拜。